就去参观一下啦。咁我哋入去之前咧，喺个大入口入去系有一个嘅freeway 入口噶嘛，就系金乃迪二次嗰个嘅入口，系咪？咁喺嗰度咧就有个交叉，就相传就系金乃迪喺度被刺嘅。跟住喺个交叉隔篱咧，就有个人拎住个牌，写住阴谋论 conspiracy theory。我都觉得吓奇怪啦吓，点解咧？咁跟住我哋就入去嗰个嘅museum 里边啦。咁就入去就有一啲嘅纪录片，有好多嘅展品，有个模型案发事件所有嘅历史资料，当日嘅事件点样嘅发生，同埋嗰个嘅枪口吓，相传就喺嗰度射个总统噶。咁嗰个委员会个结论。最特別咧，當然仲唔會即係嘅 miss 咗嗰個嘅報告。那個報告就係會包括嗰個嘅證人嘅見證啦，同埋嗰啲嘅物證。那個委員會個結論就係 Oswald 一個人咧就係刺殺金乃迪。但係呢個嘅結論咧就成日都係俾人嘅去質疑噶。點解啊？因為我哋知道喺案發之後嗰、那個嘅 Harvey Oswald 佢係點啊？是当众的在电视直播的时候被 Jack Ruby 是当众的开枪杀死。在这么多警察保护的里面竟然有人近距离开枪杀死那个 Oswald。那更奇怪的就是捉了那个 Jack Rose,、Ruby 了。跟着他都是在那个监狱的里面患癌症死了。但他临死之前他就讲了一句，他就说我是被人落毒杀死的。这件连番的事件令到金乃迪被遇刺的案件就变得更加的曲折离奇了。在1971年就有 81% 的人是相信这个是阴谋论。到2013年即是三年前事发事件50周年纪念的时候，也都有大部分美国人有 61% 是相信这个阴谋论。究竟这个的真相是怎样呢？你信不信是有隐瞒的呢？还是你信过结果的结论呢？个报告的结论呢？你和我都有好奇心的，即是我们很喜欢找出事实的真相。看电视啦，看电视那些劇集，尤其是那些 season finale 啊。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五月播上集，等成个暑假之后九月才播个下集出来。是吧？我就最不喜欢这些的，真的，尤其是那些 NCIS 啊，那些究竟谁杀谁呢？这样。跟着另外又很不喜欢就是临揭晓之前那五分钟通常会发生什么事的，卖告白，是吧？跟着我是很不喜欢那种的不知道真相那种的感觉，而更加不喜欢的就是被人蒙骗。究竟复活可不可以相信？究竟復活是信不信得過呢？你和我都是接受過教育，在21世紀這個科學這麼昌明的一個的時代的時候，究竟我們還會不會信復活呢？死人復活是很難以置信的，因為它是違反了人所知道大自然界的理論，以及去挑戰我們人自古以來普世性的一個的經驗，就是人死了之後不會翻生的。你和我都宁愿是相信，就是每个月投资银行寄给我们一些月结单，他说我们手上持住这些股票，但从来我未见过那张股票。跟着但是那张月结单上面有个客户服务的电话，我也都不知道客户服务那里有没有人在那里，我也都未见过那个人。跟着有一天收起就说你已经是不见了 50% 的 investment 了。跟住我就打过个电话去，我唔知喺边度嘅电话，可能喺印度、巴基斯坦咩地方。跟住有个人接我个电话，跟住系啊，环球经济差，你蚀晒啦。跟住我就会接受呢个解释，但同一时间我哋又唔相信圣经所讲嘅一啲嘅神自己嘅话语吓。我哋点解唔会犹豫复活呢？因为我哋怕我哋所信嘅系徒然嘅，因为我哋唔会。去賣假藥食的啦，是咪？我哋如果見醫生去有啲事去睇醫生，我哋想找一個係可靠嘅、係值得信賴嘅、有名聲嘅一啲嘅醫生。我哋好緊張我哋嘅生命，我哋唔好想我哋嘅健康係放喺呢個危機裏面。我哋唔想冒險，因為我哋唔希望，我哋希望將來能夠好返呢個嘅希望幻滅咗。 人既然是一百年咁短暂的生命都咁紧张，咁何况我哋一个永恒的生命呢？究竟有没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去讲俾我哋知主耶稣是真的复活了呢？他竟然说他声称自己是神自己的儿子，亦都是这个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的时候，究竟值得信呢？复活是我哋基督教的一个的基石。如果是真的时候，当然我们是会信，当然是没有问题，而且我们将来是有一个盼望。但是如果是错的话，那代表什么？那如果是错的时候，我对基督教是一个自古以来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的骗剧。而我们全球22亿的基督徒，自古有2000多年的基督徒所信的是谎言。在中东被杀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所死的亦都是谎言。为什么我们今天信的不是谎言？为什么我们是相信复活是真的呢？我们所读的刚才《哥林多前书》第15章1至11节那里已经是讲了给我们知，亦都是讲到我们基督教核心的信仰复活。在今天第一世纪的时候，哥林多这个城市，哥林多它其实跟我们今天现在所住的这个城市是很相似的。它政治上面，哥林多是罗马其中一个郡的一个首都，首都是什么？精英云集的地方。第二，哥林多市也都是一个经济非常之蓬勃的一个的港口。军事上面，它有当时罗马是最强盛的军队，它那里是驻扎很大的兵营在哥林多市里面。最重要的，它亦都是一个的教育的一个城市，就好像我们 Boston UT 成间大学在这里。当时是希腊的文化影响的时候，希腊是崇尚哲学的嘛，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它就这么讲，保罗亦都说到希腊人是追求智慧的，即是他们崇尚逻辑理性。在事实上面，当他们保罗去到雅典去传道的时候，在雅典那里那些人一听到说有复活的事，那些人怎样的去笑保罗，怎么会有复活呢？根本不合逻辑的。用我们今天这个世代来讲，我们是一个追求科学的理性的世代，我们是崇尚物质化的生活，还有我们愿意享乐主义去充斥着整个社会。而这样的时候，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再一次去提醒，既然在这些环境底下的时候，为什么他说基督复活是可以信的呢？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这个现实是可以相信的。我想跟大家讲一讲，首先就是这个福音的内容，跟着之后就说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个信仰是值得相信的，而最后给少少时间大家去再思量，去 consider 究竟今天对你们对复活这个问题你会怎样的回应呢？在人生的里面有两样东西不可以逃避的，是哪两样啊？死同埋咧交税啦，就快交税啦吓。交税我仲可以逃避，至少可能话我因为经济唔够高，我嘅收入唔多，或者我嘅免税额够高，或者我揾个 CPA 帮我交税，或者有个律师去帮我去搞掂所有呢啲嘅税项，所以我可以唔使处理呢个税项。但系人从来唔能够逃避这个的死亡，无论你的年纪是几多，你的地位有几好，或者你收入有几高，人的困境是死亡，人是必定会死亡。或者我们可以去尝试去延长我们的寿命，但是我们最终的人生都会步入死亡。在香港有一个的cemetery 坟场，他有一句这样讲，他说今夕吾躯归故土，下一句是什么？他朝君体也相同。就算临死之后我有几大的风光大状，我有个国状很大的场面，但到到最深尾在他墓碑上面就是这个人名，几时出世几时死，所有的人都必定会面对死亡。有些人觉得死亡是一个的剧中一个休止符，或者没得玩 game over 了。 当你每次经过墓地去看的时候，每一个的墓碑都是有人睡在里面的，一个很残食的现实的一个的写照。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就是我们相信这个的复活。因为我们相信肉体复活，圣经那里这样讲，他说弟兄们，我要将从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再次向你们的讲明多一次，这个福音是你们已经接受了并且靠着他站立得稳。即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但是可能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开始有少少的在信仰上面有些的后退，所以第二节他就这样讲，你们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道，就必靠这福音得救，不然所信的就是徒然了。那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再读多一次，我们肯定的去读多一次。我从前领受又传给你们，那最要紧的就是死了又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一个完备的救恩，一个的信息，一个福音，一定要是要包括了主耶稣他为我们代罪而死，去被埋葬和之后的去复活。保罗他同一些的非犹太人都是传讲这个复活的信息，甚至彼得他在这个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同犹太人讲这个的福音的时候，也都是讲到这个的复活。即是说到全世界的人都要知道复活这一件的事实。在这个的福音书的里面，四福音都有提及到这个的主耶稣钉十字架埋葬复活。四个福音书的作者是哪四个？马太，跟着马可、路加、约翰。马太和约翰是跟耶稣的，跟着马可呢，他是从哪个听的？在彼得那里听回来，彼得他是跟过耶稣的。而路加呢，路加他是一个医生，他是做了详细的 research 嘛，所以路加福音一开始就是说到，我已经将这些事的从头考察过了。复活既然是福音最重要的一个的元素的时候，我们从人传福音有没有讲清楚这三样东西？就是讲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跟着这样就算了。定是我们是包括埋埋葬，包括埋复活呢？我们基督徒对死是最明白的。为什么我们这个成个救恩是建基于复活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答一条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死？我们若果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死的时候，才能理解复活呢？我们基督徒怎样去明白这个的死亡和复活呢？当大家同人传福音，都通常都会用四个坏消息、更加坏的消息、跟着好消息和更加好的消息，通常有阵时是这样的传福音法。那我们有一个的坏消息，就是说到我们一出世遗传了一个的罪的这个的原罪，就是这个的事情。我们属灵上面我们有一个的疾病叫做罪，这个是没得医的。我们通常去做事一出世就是做事倾向做坏事，或者想一些不好的事情。好自然的，我看自己的細路或者跟我们看細路的时候，就会看到我没有教他们阿仔呀呃人啊专登，或者是叫得阿仔呀不要讲事讲全套啦。跟着我看 EJ 的时候，有时候他就说我想乖啊，那你想乖，但是为什么你现在又不乖呢？这样。我们人有一个的倾向，是我们是会有一个的罪的一个的倾向。他是EJ 在那裡的去遺傳，跟住我在我阿爸、阿爺、祖父，跟住最終是去到的阿當一個的遺傳的一個的罪性。那這個的壞消息更加壞的，為什麼？因為聖經講給我們知，罪是有一個的公價，那個公價就是死亡。什麼叫公價？你打爛了我的槍，你要賠錢，公平啊，是吧？ 我揸快車35，啱啱兩個禮拜前俾人抄牌喺35嗰度，喂，話我話係35啦，個警察指向後邊話係揸30嘅，跟住問我你揸幾快啊？跟住我話揸40啦，佢話唔係你揸45啊咁樣。OK， 咁即係有罰款啦，依個係好公平嘅事。每個人聖經講俾我哋知，每個人都要係為自己嘅罪係負上責任嘅。我哋唔能夠達到一個嘅公義嘅神去完全一個永恆嘅一個嘅標準喺裏邊。就算你比我做得更加好，我哋人唔更夠靠我哋自己嘅行為達到神嘅一個嘅標準嗰度。最慘嘅死唔係一個嘅終結，聖經講俾我哋知，死後亦都係有依個嘅審判。死后是有一个审判，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我们跟神有一个的隔绝，我们不能够再跟神有一个的关系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是永远的审判？因为我们这个神是永远的神来的嘛。你不能够跟神说什么是70年，我是永恒的神的时候，什么叫70年？没有时间限制的时候，当我们永远的死后就永远跟神分开了，分隔了，在圣经里面就说到在这个的地狱的里面，一个很惨的一个地方，被火烧的。如果大家看新闻的时候见到有一些很惨的层面，就是被烧死的那些人，一个很残酷的一个事件。但思想一下，在永恒的里面你不会被烧死，但这个的神这么公义的神，一个好消息就是说到我仍然是有恩典有怜悯是信你，你只要信我，信差遣耶稣基督藉住同贞女所生，不是从人的情欲所生，就是说他没有这个罪性的时候，他在神的眼中是完全正直的时候，是可以让到我们信他而得救。我们怎知道主耶稣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因为圣经讲俾我哋知，当佢系被受审嘅时候，喺比拉多呢个官嘅时候，佢揾唔出任何呢个嘅罪状，所以喺神人嘅眼中嘅里边，佢系冇罪嘅时候，喺神嘅眼中系冇罪嘅时候，所以佢能够代替我哋，佢嘅清白俾咗我哋，以致到我哋可以能够嘅有主耶稣嘅清白，唔需要去面对呢个嘅刑罚。呢个满足咗神对人的一个的审判的一个要求，这个就叫做代罪，有人代替我们去给这个的赎价。耶稣将他的清白给了我们，以致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有一个的清白的时候，这个就是好像我上两个礼拜上两次讲到的，就是讲到这个的主餐那个意义，记得那只羊，那只羊怎么样，我们是跟那只羊的去认同。接着之后就会讲到为什么要有这个的圣经讲到埋葬。埋葬是指到一个人是真真正正的死了，他不是昏迷了，他不是昏迷了。主耶稣他自己大量失血，他之前是被人的鞭打，跟着之后的就是鞭打完流好多的血之后，还要孭着一个100磅的十字架去那个的刑场。咁之前嗰晚佢係俾人嘅去审判，即係佢身心灵喺个十字架上面係受到好大嘅一个嘅压力。咁之后佢死咗之后，仲要係香膏扎住佢，搵啲嘅麻布扎住佢，即係几磅嘅香膏压住一个人，再扎实佢都会窒死啦，窒息死啦，再放喺一个嘅墓穴嘅里面，再搵嚿大石头塞住佢，再搵啲冰钉去守卫住那个的墓地，那个人不可能出到来。所以为什么特别讲到是要埋葬，就是讲给人知他是真的死了。那么接着之后，好了，你说燕乐 ,OK, 我跟着你这个的逻辑了。那你就会问 ,OK, 既然主耶稣他的为我们的罪死了，那我们的罪就已经解决了，为什么圣经要讲复活？我哋问题是罪啫嘛，系咪啊？主耶稣既然已经为我哋嘅罪已经死咗啦，埋葬咗啦，咁我哋已经喺神面前已经清白咗，点解要讲到复活啊？点解啊？点解复活对我哋系咁紧要？复活和罪得赦免有什么关系？我想这个就是今天要回答那条最主要的 key 的问题。 因为有两个的观点，第一个的就是从神的观点，第二个就是从人的一个的观点在里面。在从神的观点里面，复活是证明了神悦纳主耶稣为我们代罪这个的方法。在罗马书第四章那里这样讲，他说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是为我们的轻易复活了。罪既然这个公价是死亡的时候，主耶稣他的十字架的死是为我们在同神给了这个的赎金，以致到我们同神的一个的关系能够是和好翻。跟住主耶稣因为这个的赎罪的时候，神悦纳他这个的儿子为我们的赎罪的时候，神满足了这个的对罪的一个的要求。所以当神去让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是证明给我们知我们是在主耶稣的里面一个清白。既然因为主耶稣是清白，他自己不需要死的嘛，不需要受刑罚，所以神是让他复活了。跟住之后亦都系神亦都让主耶稣去复活，系清楚嘅讲俾我哋知，系同我哋宣判话我哋无罪啦。呢个系从神嘅观嘅层面嚟讲，从人嘅层面系点啊？从人嘅层面嘅话到呢个嘅复活系证明咗主耶稣去对自己所讲嘅一切系啱嘅。主耶稣话我就系道路、真理、生命啊！但如果我们看英文直情是说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即是说是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一个的生命。如果主耶稣他自己死了的时候不能够复生的时候，那他所讲的是一个大话啦，是不是？生命不能够死的嘛，神的儿子是不能够死的嘛。但当他现在是复活了的时候，即是说到他所讲的一切是真的时候，即是说到将来是会有一个的审判，他将来所讲的就是将来会有一个的奖赏，将来会有的一切的审判，这些是真的时候，我们最好听。甚至是说到将来他对我们的应许，他对我们的教导是真的时候，我们要细心的思量一下。而第二就是说到复活是给我们人生有一个将来的盼望。约翰福音那里这样的讲到，就是说到我活着，所以你们亦都要活着。所以为什么当我们是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是跟耶稣基督是每一样都是跟他认同，这个在罗马书那里这样讲，就是我们既然与基督是一同死的时候，他怎样的复活，我们将来亦都会同样的会有一个荣耀身体肉身的复活。所以在第十五章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尾那里就是这样讲，他说死啊，你的德性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既然主耶稣他是无罪的时候，即是说到主耶稣他是成全了这个律法的时候，那罪就不能够是得胜，那死这个毒钩，即是这个最致命的钩，既然没有了的时候，那死也都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上面去掌权。弟兄姊妹朋友，当复活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的基石，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是为我们的罪代死，赎罪而死。如果是将这个复活是将在我们的福音那里拎走了的时候，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是会倒塌。如果我们基督教是没有复活的时候，我们人仍然在罪和死的权势底下，我们不能够是去对罪，我们不能够怎样的去面对，我们仍然的是每一天所思想所做的都是倾向罪那方面，我们仍然是要面对试探，因为我们没有圣灵的时候，我们很难去再有这个机会是去跟这个的试探能够去挣扎。如果没有复活的时候，好像保罗最后这样讲，他就说我们所信的是徒然。那你问了 OK， 我怎么知道这个的复活是有一个的证据在里面呢？复活有三个的证据我们是可以相信，一个是物证，一个是文献，第三是一个的人证。那你问了 OK， 我们基督教信复活，为什么？因为我们信是一个空的坟墓。那很自然有三个可能，一个是可能有人偷的，究竟是谁偷，或者是第三就是一个真实性在里面。我们逐个的去看一看，一个的空坟墓有第一个的可能，第一个可能就可能是一个骗局，门徒自己偷了。第一个骗局，门徒偷了，有没有可能？我们逐样看一看。主耶稣被捕的时候，那些门徒怎么样？门徒讲给我，圣经讲给你知，那些门徒走了，他们害怕，他们害怕，所以他们走了。甚至马可就说，有一个少年人被人捉的时候，他直接被人拔了件衣服，那个少年人怎么样？赤身露体地哔哩哔啦咁走了。他们门徒都害怕，彼得呢？三次不认主，三次不认主。到主耶稣去被钉的时候，跟着被埋葬的时候，哪个帮他埋葬？是不是门徒？不是门徒，根本躲埋了。跟着之后，那些门徒有没有可能的是去偷那些的，偷那条尸呢？如果门徒都怕罗马兵丁捉他们的时候，那他们根本那一天，圣经告诉你们，他们是躲埋了主日的第一日，他们自己一班人躲埋了在一个的房间的里面。他们知道钉十字架不是一件说玩的事，他们之前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个耶稣出世之前那30年，有一个的反叛罗马帝国，罗马就掩了那个的叛乱，跟着之后有2000多人在耶路撒冷外就钉十字架，排晒出来2000多人。这个他们知道钉十字架不是一件讲笑的事。跟着第二，就可以想想那些门徒会不会为一个的谎言而死，会不会为一个大话而死？如果主耶稣他都是死了的时候，嘿，那他就是一个呃人的神棍来咯，为什么我还要拿条命来搏？那顶上都不是说，算了，我被人呃了，他就回去重操故业咯，打鱼的就回去打鱼咯，做官的就继续继续去收税咯，不需要拿条命去为一些假事而去付上自己的生命。第三，如果偷了之后，他们怎样处理自己那个尸体？收埋在哪里？整个耶路撒冷都知道钉十字架这个事情的时候，所以那时是一个大节日，有很多人从其他的地方来到，他们知道钉十字架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历历在目的时候，他们收埋条尸在哪里？我们有一个谚语，就是这样，你可以很短期的欺骗所有人，你或者可以很长期欺骗一些人，但是你不可以很长期的欺骗所有的人。跟着到最深呢，门徒他们自己也都信有复活的嘛。那他们就说，既然末日都有复活，好像马大拉撒路那个故事，马大说，是啊，我信复活，将来末日的时候会有复活。既然门徒他们都知道末日会有复活的时候，他们没有需要是找自己条命现在来去搏的，去冒这个险的，是不是？第二个可能，空坟墓，可能是当局偷了那条尸而已，是吗？当局自己偷了条尸，这样。咁跟住，但係如果諗下，如果係当局去偷咗嗰条尸体嘅时候，根本如果啲门徒话啊，主耶稣复活咗，佢咪拎翻条尸出嚟去反证翻话，咦，条尸仲喺度，边度会有复活到啊？咁跟住第三个可能性咧，第三个可能性可能系真嘅，可能真系有复活嘅事情咯。主耶稣他曾经令到一个的寡妇的仔，在拿恩城那个寡妇的仔复活，他令到拉撒路复活，他令到债佬这个女儿复活了。但是个问题就是说到，主耶稣他能够令人复活啫，他自己可不可以复活？主耶稣他自己可不可以死了之后复活呢？主耶稣他这样讲，他说，没有人能夺去我的性命，是我自己舍去的，我有权将我的生命舍去，亦都有这个权将它拎回来，因为它就是生命的主。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讲到的。如果我是听到主耶稣说他自己会复活的时候， 我相信我会去那个的坟墓那里看。我想看看复活是一件怎样的事，但是圣经讲给我们知，那一天是没有人在那个的坟墓那里等候主耶稣复活。没有人去期待会有这件事会发生的。甚至那些的妇女去拎着一些的香膏是去想着去殓葬主耶稣，因为他们想着坟墓里面是会有条尸体在里面的。但是圣经怎么说，他们去到的时候竟然没有这个尸体在里面。甚至主耶稣他这样说，他预言他会复活嘛。他的敌人是哪些人？他的敌人就是那些大祭司，是那些法利赛人。圣经这样说，他们找这个的比拉多，他跟他说话，大人，我们想起那个的骗子，他生前说过三天之后他会复活，所以我请你将这个的坟墓严密看守，直到第三日，免得他的门徒来将这件他偷去，然后对众民说他从死人中复活了，这样日后的骗局就比起初更加大。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去带着这些卫兵尽你们的所能去严密看守吧。他们就去将这个墓前将石封好，又派卫兵把守，严密地守住这个坟墓。你们看到圣经是直接将整件的事情很细致地去描写，免得有复活这个事情发生。跟住之后那些士兵怎样？士兵就说到，哦，不是，当我们睡觉的时候那些门徒偷了。但如果我们知道是一个士兵的时候，一班的兵丁根本是不可能发生这些事。当时罗马的军队是这么纪律性这么高的时候，你说我当更的时候睡觉，圣经在使徒行传那里就说到，那些如果兵丁当更时候死，睡觉是会被杀的。所以更加可能就可能啲兵丁係被人行贿咗。根本就係成个冇人期待个坟墓係会冇人嘅。所以当发生呢啲嘅时候，一定係会有人去 investigate, 去睇发生乜事。今日如果发生呢啲事，会唔会有记者去呀？会 ,CNN 会去啦 ,ABC 2020啦 ,CBS 个 60 minutes 啦，係咪，跟住仲有NBC 讲咩 ,Dayline 啊，嗰啲一定会去大事嘅去 investigate 㗎。更何况当时。好啦，咁跟住第二个基督复活嘅证据。基督复活嘅证据係当时係有旧约嘅文献已经係预言到耶稣基督係会复活㗎。咁神係一个永恒嘅计划嘅里面，所以喺加拉太书第四章佢就话到，但到了时机成熟，神就他差遣佢嘅儿子嚟到。即神一直是去掌管整个的事情。好啦，咁既然是有预言的时候，咁一定要有人睇到呢个预言发生㗎。咁所以就係有第三章第十五章嘅时候，就到最深尾有好多嘅人证喺里面，第五至到第十一节嗰度圣经就有好多嘅人证喺嗰度。第五节圣经嗰度点讲，第五节他就说到，并且曾经向基法显现，然后向十二使徒显现。耶稣就将他的钉痕是给谁看啊？给多马看。多马说，如果不信我要去摸过我才相信。这个复活是令到彼得他整个人的生命的转变了。他见到之后，他由本来很懦弱很害怕，他之后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次讲到的时候，他讲了一篇道，一篇一讲就三千人信主。但如果你第一听四个 point 嘛，第一个就是你们钉死主耶稣，第二神令去复活，第三你们是要去我们看到了，第四就是你们要去悔改。四个 point 去证明主耶稣去复活。跟住之后第六节佢点讲，以后又有一次向五百多弟兄去显现，他们中间大多数到现在现今仲还在，但是亦都已经有啲系睡了。基督徒睇死只不过系一个嘅瞓觉，咩瞓觉？瞓觉即系将来系会起翻身咁解。主耶稣向好多人去显现嘅时候，有四十日向五百多人去显现嘅时候，有五百人好难嘅去一齐讲一个大话，而且个仲系嗰啲嘅事实系完全系吻合噶。 这些人他们的记忆是好像刚刚发生。写哥林多前书是到离耶稣这个的复活是相隔二十年，你记不记得二十年发生什么事？嗱，紧要嘅事应该会记得。啱啱上两个礼拜啊，我哋夫妇一个嘅讲座啦，跟住最深尾嗰晚，大家讲下你记唔记得结婚嗰一日发生咩事啊？有好多嘅夫妇都有一齐嘅分享，大家仲记得哇边日发生乜事？跟住有好多人嘅分享啊！我仲记得哦，二十年前我啱啱十四年结婚之前，我个腰围仲系27噶咁样。即系呢啲人生最紧要嘅事情，系一定会记得的，尤其是死人复活呢啲咁刻骨铭心嘅事，实会记得的。所以跟住佢哋就有呢啲嘅人证啦。个人证之后仲加埋边个啊？以后也向第七节，以后也向雅各显现啊。雅各系边个？雅各系耶稣个细佬嘛。有最难就是跟家人传福音，是吧？我弟弟知道我是传道人，是吧？跟着有一天我跟我弟弟说，弟弟啊，我不单是传道人，我是神的儿子。我弟弟第一个是痴线的，你这个岂不是就是约翰福音这样说，他的家人耶稣的家人不信主耶稣，那很难啊。但是他就说以后也向雅各显现，跟着之后到最深尾就是也向众使徒显现，最后第八节，最后也向我显现，好像一个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保罗就说到我一个很不平凡的一个的呼召，以致我是能够是相信主耶稣，就好像 BB 一个未足月的 BB 出世，就好像我个第二个仔预产期都未到早成十个礼拜突然之间出世，很突然的发生这件事。第九节，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本来是没有资格称为使徒，因为我曾经被迫害神的教会，然而靠着神的恩典我得以有今天，而且他赐给我的恩典没有落空，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其实不是我，而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因为保罗见证了这个复活的主的时候，他的蒙召，所以他的人生180度的一个的极端的彻底的改变了，甚至他愿意去为这个的道是去殉道。之后第十一节，因此不论是我或是众使徒，我们这样传，你们也相信了。这个就是一个薪火相传的一个的福音，这个更新的改变是很彻底的，对这个的复活的事情，从一班懦弱的使徒到十之后他们怎样的将整个建立这个教会，怎样的去整个福音，怎样的发展，他们建基于就是复活的一个的事实在里面。在今天在这么多人很多的见证讲话怎样主耶稣复活这个的生命怎样的改变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例如看中信很多的这些的见证，这个的是多么真实，愿意甚至怎样受到逼迫，他们都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中东那些的弟兄姊妹，是不是？甚至我们自己美国的受到逼迫的，因为我们自己的信仰也都有。为什么？因为我们信是复活是真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这个给人这个盼望，意思到我们经历最面对前面的事情的时候，因为复活这个大能的时候，这个大能我们相信是我们将来也都是因为这个大能而能够去面对人生的问题。所以在今天的里面就想给大家一个时间，就是究竟这个的复活，这个福音信息对你有什么的影响，你怎样去思量，你怎样 consider 这个的复活的这个信心。之前跟大家讲信心是有四个元素，四个元素，第一你要有资料，第二你有资料之后你要有认信，有认信之后你要有委身，而到有委身之后你就有这个信心里面的一个的盼望在里面。那究竟我们这个的复活这个信心，我们要有这个资料， 咁究竟我哋记唔得呢个福音嘅内容？福音嘅内容就系第十五章嘅第三至到第四节，大家记唔记得呢个福音嘅内容？我哋可以背咗佢啊！佢话：我从前领受了，又传给你哋，最紧要的就系咩？第一，基督照住圣经所记嘅，为我哋嘅罪做咩啊？而死。第二咧，又埋葬了。第三咧，又照着圣经所讲嘅复活了。这个就是我们薪火相传的一个的信息。第二就是去思量我们这个的信心是不是徒然的。我们要思量一下我们这个信心是不是徒然的。对福音朋友或者对我们信主的肢体，究竟我们怎样对这个的复活的这件的福音，究竟我们的信心是怎样呢？我想用少少嘅时间，大家去合埋你哋嘅眼睛去思量一下，你合埋嘅眼睛去思量一下复活究竟对你呢个嘅信心系有冇呢个信心系接受啊？若果你系福音朋友嘅，你听咗福音好耐啦。你一直亦都是想找一个机会，神，我有一些东西我都是不明白，但是我都是凭信心，既然复活这个事情是真的时候，我愿意相信你。如果你是福音朋友，你是愿意相信今天主耶稣的时候，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做这个祷告。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天父上帝，我信主耶稣为我的罪而死，被埋葬了，而且第三日复活，以致到我和天父你有一个的关系。多谢主耶稣，阿门。如果你是福音朋友，仍然是有心继续的寻求的时候，你可以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创造天地的神，我仍然想继续的认识你，求你帮助我。阿门。如果大家是信主的弟兄姊妹，但是在这段的时间属灵生命是有倒退的，但是藉着今天的提醒神这个复活的一个的大能的时候，你再不再犹豫你自己的信仰，你可以跟我一起做这个祈祷。天父上帝，我回来了，我信，但是信心不足，求主帮助。阿门。而到最后，信主的弟兄姊妹，你对基督大发热心的时候，你可以跟我一起做这个祈祷。天父上帝，我是何等样的人，你是仍然爱我，愿你的恩典在我身上边不是枉然的。我愿意用我的一生去传扬主耶稣这个的福音，让更加多人是认识复活这个的信息。阿门。在总结来讲，为什么我们信复活不是枉然的？因为耶稣的时代是旧约已经是讲了有圣经的预言，在新约的时代是有这个的信息，是有这个的众多的见证人是见证了，在今天有很多的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很多的见证去为我们的去立下这个信心的一个的榜样，而我们今天也都是相信这个的复活是真的。在完结的时候，我想和大家一起起立去读这个的使徒信经， 在这个使徒信经是总结了我们薪火相传这个四堂的系列，但也都同时再提醒我们，究竟我们传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东西。一二三，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成人，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阿门。我们一起有个安静的时间。为我心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到全备，直到那日。为我心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到全备，直到那日。来多一次。为我心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到全备，直到那日。天父上帝，当我们历世历代的信徒都是薪火相传这个福音的信息的时候，主就让我们忠心的就去找住这个信息，薪火相传这个福音的棒子，由一代的基督徒去传到下一代，好使你这个福音不是停在我们自己，而是将这个福音能够的去普世性去传扬出去，以致更加多人能够的是得着这个盼望，生命能够改变，能够面对同一样的问题，但是有因为神的生命在里面的时候，大家所看的不同了，因为有神的生命，以致到能够的正面的去面对。主，我们多谢你在这四堂的信息，让这个系列在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发芽、扎根、生长，以致永神益人。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祷。阿们。请我们一起站立去唱三一颂，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